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2月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209A。 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父神啊，我们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来到你神圣的同在中，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的头脑也是敞开的，我们已经准备好等待着圣灵来掌管并且带领我们，在这即将到来的聚会中，对我们应该说应该做的事来引导我们。主啊，愿你应允是神的荣耀因圣灵的彰显而显明，进而创造历史，使罪人能来，让被盗的人被带回到交通当中，病人也得着医治，让教会也欢喜快乐，主要活在更接近你的另一个的领域。愿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 Billy 刚才问我，他说那看看这里有没有想要祷告卡，但是今晚却没法回来领卡的，那说让我问问有多少人想要祷告卡，那你们能否举一些手，那他会让我把车开回去，那他要留下来把卡片给那些想要的人。那也许有的人没办法及时赶回来在今晚六点半或七点拿到你的祷告卡，我想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那他们会早点发下去，那这样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干扰，或者也许他可以把一些卡片留给六号和金，那他们来发。那这就是回不来并且想要这样祷告卡，那今晚没法回来领祷告卡的吗？那我想贝里，那我看到一位女士在这儿，那你们是今晚要发的那一组中，那可以提张祷告卡呢，这里的这位女士。那据我所知，你们可以在今晚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来发放。那我有幸在刚才跟你们敬爱的牧师以及的可爱的妻子那共进午餐，那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交通的时光。我觉得说等吃完所有的那瑞士牛排走上讲台时，我希望他今天下午能代替我，那他也打算给我买一大块牛排吃，我知道那样不行。那所以那今晚主要的部分是在晚上的聚会，那我不会再吃东西了。那如果明天有聚会了，直到明天早上我都不会再吃东西了。那我会来点清淡的早餐，然后是一顿丰盛的大餐。那对我来说呢，我知道那对你们来说是午餐，但对我来说是正餐。那我还是不习惯的呀。那我在哪个地方少了顿饭，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那我们刚刚吃过正餐早餐应该说是早餐、正餐和晚餐。那我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那不是主的正餐，那是主的晚餐。所以我总觉得自己少了顿饭，那如果称那晚上的这顿为正餐，那我的晚餐去哪儿了？那叫我在什么地方少了顿饭。你们知道甚至主也有幽默感，那你们知道，那所以我想带着孩子们也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能快乐。那你们知道我在之前读过一篇文章，说皱眉比微笑要多用 80% 的肌肉，所以笑比皱眉好，对吗？是的。那今天下午我们想来就近之道，那就讲一会儿，那家里面可以早点出去，那可能在接下来的45分钟，那时间足够长的，如果我们能够全心的投入到道中，那让基督以他的方式与我们一起。那么今晚要是没有错的话，我相信我看到我的好朋友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克林斯利兄和姐妹坐在那儿，那真是太好了。克林斯利兄、克林斯姐妹是我的好朋友，那他是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那他的兄弟也是，那很高兴。那你们来这个地方干什么？你们离家很远， 那这里有美丽的热带天气不是吗？那我就喜欢这样的天气。然后我可以忍受这种的天气，但不能忍受那种高温，那简直把我融化了。我喜欢这样的天气。那你知道雪，干燥的雪真是有些不同。那车轮下咯吱咯吱作响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但是我们经常那叫做老式的苏联马车了。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苏联马车？那我跟我妻子说，我今天下午应该穿着工装裤来了。他真的是下午和那些像我要在那农村那边长大的人在一起，我告诉你，那跟这身衣服根本不一样。那知道我最喜欢的打扮就是穿条工装裤，那我就是喜欢那个从小就穿着他们长大的。那我记得那么小时候去游泳，那我从五月左右到九月份从来没有穿过衬衫。那因为从前那我们所说的那种吊裤带，那我猜你们这里边叫做背裤子背带。那我有跟饲料线，有多少人知道饲料线是什么？饲料线，那这里还住这些乡下人。那我没有纽扣，我是用钉子做纽扣。你做过吗，伍斯利兄？你的手怎么了？我今天没见你举手。那我会跑到小溪边，你们知道，那么想玩争夺奇趣的游戏。那这个进去的人就会都知水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水是冷的，那我会举一根手指，如果水温很好，那我就举两根手指。那所以那我通常都是第一个跳进去的，因为我没有太多衣服可脱的，所以我就拼命的跑。那到跑到那时，我拔掉那个钉子，你们知道，那里已经准备好了。那条小工装裤还飞在空中的时候，我已经跳进水里了，你知道的。所以那我今天下午竖起两根手指，水温很好，进了吧。那童年真是非常的不同，那些金色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对吗？真是太好了。那请你们翻开圣经。那如果你们想读的话，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中这段非常熟悉的经文。那马太福音17章，那我想来读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现在请祷告记得今晚早点来，那找好座位，把你们所有的病人受苦的人都带来，那把病人带到前面这里来，那尽可能让他们进来，那让他们进来。那很多时候那你们坐在后面的，那得越过某些人，这就变得有点难。有时候那里说话就像在很远的地方，那当然在哪里都是一样，但是那因为在远处，那所以就得越过去跟那个人说话。那如果他们不回答，那光好像就从他们身上移走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得快点回答，那只要自己呼召就马上回答，就马上快速的回应，那就会好很多。我们来读神的道。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那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到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其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我想把最后这几个字作为题目，来找到一个主题，你们要听他。那你知道独自一人在大自然中观看神是极其荣耀的。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大自然。如果你能四下看看，你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神，如果你想找他的话。我住在俄亥俄河边。那前年前我听过一个小故事，那关于一个住在我们上游的小男孩。 那他平时会去教会还有主日学，有一天他想知道神是谁，他对他妈妈说，妈妈，你能告诉我神是谁吗？我可以看见他吗？那他妈妈说，我建议你去找主日学老师。那于是他问他的主日学老师，老师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去问牧师吧。他去找牧师，牧师说，哦，当然不能了，孩子，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但这个并没有满足小家伙的好奇心。那时他经常跟一个老渔夫一起那沿河而上去遛鹰犁草。那这个老渔夫年纪很大，头发灰白，胡子也是灰白的。有一天一场暴风雨来到，那在回去的路上，老渔夫往回划船，那小家伙坐在后面，那坐在船尾。那正当老渔夫在划船的时候，那印第安纳州在雨后是多么的美丽，那树叶都被冲刷干净了，闻起来异常的清新。那水上微波荡漾，船桨划破水面，对每个划过船的人都知道那种划船的节奏。那他不停地抬头向上看，那当他看的时候，那里有道彩虹出现在地平线上形成了弧形。那个老渔夫在他望着那道彩虹的时候，他哭了起来，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流过他花白的胡子。那这个小家伙坐在船的后面，那一直在注视着他。他变得很激动，他跑到船中央，那趴在老渔夫的腿上。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我妈妈不能回答，我的主日学老师也不能回答，我的牧师也不能回答。他说，人能看见什么？那老渔夫把船桨收到腿上，将小家伙抱过来搂在怀里。他说，神祝福你的小心灵。他说，在过去的40年间，我所看到的都是神。如果你这里有神，就会看到神在那儿，都会反射出的自己。不管在哪儿，我是个非常热爱大自然的人。那打猎，那我真是太喜欢打猎了。我在山里观看神。我的第一本圣经，那就是观看那朵小花是如何美丽的开放在那里。那花有它年轻的时候，有它中年的时候，也有它年老的时候。那它霜打在它身上的时候，那霜打在花身上的时候，那花就会死去。在地下它的小脑袋，那它的花瓣脱落了，从那里掉下了一粒黑色的小种子。那你们知道，那他们为一朵花举行了葬礼吗？那你不知道吗？肯定的，十月的风刮来，那秋雨哭泣的泪水从天而降，埋葬了那粒小种子，把它埋在了地下。那接下来是像现在这样的寒冬，那把小花瓣冻得掉了下来，那小小的球茎也干枯了，被冻住了，那它的茎也没有了，那叶子也没有了，花瓣没了，那整朵花都没了。那种子绽开爆裂，那果肉流了出来，那朵小花什么都没有了，你找不到它了。你可能会拿起泥土把它拿到实验室去检查，在里面什么也找不到。但只要让春天温暖的阳光开始照耀那片泥土，那只要一点点，它就会开放出另一朵花来，因为那里面有生命的萌芽，是任何的科学都找不到的。如果神为一朵花准备了一条重生的路，那岂不更能为一个拥有着自己形象的人开一条路吗？那公义至此兴起的时候，那些沉睡在尘土中的人也要兴起。神是无处不在的，那我喜欢看着他，在夕阳中观看他，在大自然中观看他。那这是在我心上的一切的之所以，我还是把它说出来的。那几年前在科罗拉多州，那我经常打猎的地方，那我当时在打麋鹿。那一年我在高处，因为雪还没来，那麋鹿群还没有被赶下来。 要求所求我远离人烟，大约35英里，在山里的高处。那不只是为了打猎，那只是为了与神独处。那这些那聚会让我非常的紧张，那些的辨别异象让你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自己简直要疯了。那你们知道吗，大多数的诗人先知等等都被人认为是疯子，你知道这个吗？多少人听过威廉考伯那首有名的诗歌，由于雪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你们知道威廉考伯被人认为是疯子吗？你们知道在那首歌的灵感离开了之后，他试图找到了河边去自杀。你知道斯蒂芬·福斯特吗？他写下了美国最好的乡村民谣。当他从灵感里边出来的时候，他会喝了大醉，最后从写作的灵感下出来，叫仆人拿了一把剃刀要自杀。那多少人那想过约拿在他给出预言后，那像圣路易斯那么大的一座大城都悔改了，然后在感动离开了后的上山祷告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你是否知道伊利亚在同一天从天上降火，从天上降雨，那自己杀了400个祭司，把他们头砍了下来。在感动离开了之后，他在王后耶洗别的威胁下跑了，在旷野里边待了40昼夜，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神后来发现他缩到一个山洞里。那你想为什么那你会变得虚弱呢？只要你看是灵感，在这些山上四处走一走，等到大雪来临的时候，那雪把麋鹿群赶下来。所以我的朋友，那个牧场主呢，也许离我很远，那在另一个分雪岭上，那我在西边的山坡上边打麋鹿。那有一天当暴风雨来到时，那下了一阵雨，然后又下了一阵雪，然后雪停了，那天气转好了一些。那里是初秋的时候，那一场暴风雨来了，我站在一棵树后，那靠近树被吹倒的地方让暴风雨过去。那等到暴风雨下得小了，我开始注意到那大风那刮过的地方的所有的常青树都冻住了，那都是大冰柱挂着，那在那里变得很冷。那太阳在西边落下，我注意到在我视线的中间那里好像神的一只奥秘的眼睛，蓝色的天空如同他的眼睛的蓝色。当他透过那些岩石的缝隙向西边观看的时候，那的目光在山谷中形成了一道彩虹。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在那场暴风雨中麋鹿群被打散了，我可以听到麋鹿彼此呼唤的声音。那在远处的山上，那只老灰狼开始嚎叫，他的伙伴在山谷里回应他。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我的归信从来没有把这点从我身上拿走。那这其中有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大卫说的，那深处向深处呼唤。那这里有些的东西让我的魂激动不已。那我走到了树后，我说：“哦，神啊，你无处不在，你在彩虹中，我可以确定你在那边的麋鹿群里，我可以在老灰狼的嚎叫中听到你。主啊，你无处不在，在高山之上。那，你知道，那我是个相信喊叫的浸信会的信徒。那我把枪靠在树上，我绕着树一圈又一圈的跑着，声嘶力竭的叫喊着。”那我想如果有人出来的话，他们会认为那里有个疯子了。我一圈一圈绕着树跑着，声嘶力竭的叫着，让我停了下来，举起手来，我说：“伟大的耶和华，你多伟大，这多么美妙的地方，远离所有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能够见到你。”那有一只小松鼠，那一个叽叽喳喳的小不点儿，那只有那么长，就跳到我那边的树桩上。那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想这小家伙怎么这么兴奋呢？那他肯定不是怕我，那不过也许是因为我一直绕着树跑，那把他给搞得兴奋了。我说你没有必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敬拜我们的造物主。他把他的小脑袋凑过来，那往下看，那他并不是在注意我。那里有只大鹰被暴风雨逼了下来，就是说我们倒下的时候交叠在了一起，他就在那片倒下的树下。那大风把他吹了下来， 那是一场非常大的风，那这只大鹰跳到那被吹倒的树枝上，那那只小松鼠又开始没完没了的起来。那所以我想，主啊，你为什么要改变这个场景，那么就享受如此美妙的时光？那只鹰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呢？那会让那只是一只吃腐肉的鸟，都正好注意到它，它似乎很勇敢，它并不害怕。那是属神的，神不能使用一个懦夫，懦夫死一万次，而英雄却永远不会死。没错，神不要懦夫，就是那些害怕听从他话语的人，他要的是一个愿意接受他道的人，站立在道上的人。我想睡了，那这就是那只鹰的勇敢。那我想我要测试一下他的勇敢。我说，伙计，你知道我可以射杀你吗？他那双天鹅绒般的大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小松鼠。那我想是什么样的如此勇敢呢？那他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晃动他的翅膀，你知道，就像鸟一样。那他在感觉着，那这些翅膀仍然是好的，那他们是否仍然处于可以飞行的状态？那他知道如何信任这些翅膀，神给这一双翅膀，他知道他在我的手还没拿到枪之前，就能飞到那片树林之上了。他知道这一点。我想，哦，神呢，这就是了。那人说，布兰弟兄，你上台的时候不害怕魔鬼那会偷袭你吗？我说，不，先生，只要我能感觉到他的同在，魔鬼就没有机会做任何事。那这就是了，只要他的同在还在那里，我们只想知道这个就够了。过了一会儿，他听腻了那只小松鼠的炸了炸了声音，于是他大跳了一步，那扇了两下翅膀，然后发现他再不扑腾翅膀了。他知道如何展开他的翅膀，那当气流从山谷上来，他只需要乘风而上。我注视着他，每当气流来，那他就持守住他的翅膀，乘风而上，越飞越高，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想，哦，主啊，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不是到处去扑腾。那这一周去卫理公会，下周去进行会，再下周又是五旬节派，也不是从奥罗罗布斯的一支聚会跑到威廉巴拉罕的，再到 AA 艾伦的，不是那样的，而是知道如何在圣灵的大能中将神赐给你的信心展开，然后撑着他离去，离开这地上的捆绑。这里掐了掐了掐了，那里掐了掐了，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这是头脑的心灵感应。只要撑着圣灵的大能直飞而去，肯定的接受他的话。那今天下午我们发现所读的这段是很不寻常的经文。神是不寻常的，神做不寻常的事。那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那我可以给你写封信，那作为你的朋友你会很感激，因为我们是朋友。这封信也许对你来说意义重大，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那你走之后，那封信就会被扔掉了。那你读过一次之后，那你就知道了我想说的一切，但圣经却不是这样的。那经文是末世的，2000年来人一直在读我今天下午所读到的这段文字，那这段文字启示了他们，并且会永远启示下去的，因为这是神的道。神的道是神的一部分，神不会比他的道更好，你也不会比你说的话更好。如果不能接受你所说的话，我就不想跟你多打交道了。那同样你也会这样待我的，你要是不能接受我的话，那我就不比我的话更有什么价值。那在你们的商业往来中，你的话就是你的担保，你的见证应该是真实的。神的求你赐下那天让人成为他们所是的，他们说自己所是的样子。如果今天下午我不与耶稣认同，我就会反对他，我就会到处去撕毁这些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他，因为我信他，我甚至准备为了付上生命。 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那如果他的道是错的，那么他就是错的。如果他的道不能被信任，他就不能被信任了。但我很高兴，我知道那你可以把你的魂挂在那本圣经的任何一个确定的字上，它是真的，它的每个字都是真的。神活在他的道中，那你们知道他是如此的伟大。那对我来说，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如此的谦卑。你们有见过一个人叫做别碰我？那我有幸在我的日子里边遇见过伟大的人，进过国王的宫殿。但当你真正遇到一个伟人时，那他会让你觉得你才是个伟人。但却是那种自以为是伟人的人才会有很多的假装。那没错，那只是一个假信的人。那我喜欢这种的表达。神会在人的聚会中与人相遇，有一次他跟500人相遇，一次他跟70个人，那有12个人，那还有跟3个人，甚至他只跟一个人。这就是他是神的原因，他如此的关心，他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个人相遇，只要那人愿意呼求他。他为了约拿下到了鲸鱼的腹中，为了伊利亚去到了山上，他为了丹以理他下到了狮子坑里，才是神。那现在我们发现他在这里，那带着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上了高山。那后来彼得把那座山称作圣山，但彼得的意思并不是说那座山是圣洁的，而是那山上有圣洁的神使得成为了圣洁。那不是圣教会，而是教会里的圣灵使得成圣。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人里面的圣灵使人成圣。那不是圣人，根本没有什么圣人，而是圣灵。那彼得说这是一座圣山，因为有一位圣洁的神在这座山上与他们相遇，那是一片神圣的沙土。今天下午让我在这里边停下来这么说，你们每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你们都记得圣灵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刻遇见你们的。那当疑惑来到，当恐惧开始升起的时候，总有那个特定的地方可以让你回到你遇见神的那个时候。那魔鬼不能踏上那片神圣的沙地，那是你遇见神的地方，你跟神交谈的地方。虽然惧怕等等的事情发生，但这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你在那神圣的沙地上遇见了神。彼得在那山上，当神准备做什么事时，那他从来不只是松松散散的去做，他总是确认他所做的一切。今天我们的神让每一句话都得着彰显，为此你不感到高兴吗？他不会说没有用的话的，他也告诉我们不要说些没有用的话，但是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如其分。他现在那上到这里来，那他一定要做些事儿了。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们很多弟兄，那把这个经文指向基督第二次的到来，那当然这确实是指这一点的。但今天下午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因为所有的经文都是连在一起的，每个字都是。那注意，那在这里，那当他带他们上去的时候，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我喜欢把他们称为盼望、信心和爱。 雅各是盼望，彼得是信心，约翰是爱的使徒，爱、盼望、信心和爱。那么不仅有三个地上的人，那还有三个天上的人，以利亚、摩西还有耶稣，是要显明一些的东西。那你说耶稣是的，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他是一个天上的人，那他想展示一些的东西。那我认为他想展示的是这个。那让我们在那脑子里边来回想一下，来回想一下圣经里过去的日子。那我想去今天下午那看一下，这个会对我们信仰有帮助的。那教会觉得，那特别是五旬节教派的人，那当你们从圣灵重生的时候，你们觉得那这就永远解决了问题，那么就是在这犯的错误，那时候才只是刚刚开始。人们认为说赞美主，我得到了圣灵的洗，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是我被盖上了印，进入了神的国，那我就是神的儿女了，这是真的，但这跟你的继承权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旧约里边，带个孩子生在一个家庭里，那里是，我想是在英王钦定本里边，早期的英王钦定本翻译中，那我们在那里边读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边说，在我父的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大厦，这听起来很奇怪，不是吗？在我父的房子里边，那一个小房子里边有许多的大厦，这听起来很奇怪。那如果没记错的，我想是莫法特，那莫法特给了比这更荒谬的解释。或者说是翻译，他说在我父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好像你要上去租房子似的。但希腊原文是在我父的国度里边有许多的宫殿，那就听起来好多了。那为什么英王詹姆士要这样翻译呢？因为他所采用的是那旧约圣经的次序，那个小国王就是父亲，他所有的领地都是他的臣民，那就是他的家，这就是他们理解的方式。那这是英语对此有这么多不同意思的原因。那这是你们的药品，那用拉丁文书写的原因呢，它不会改变，它是一种死的语言。那他现在注意，在我父的家里，他是严格遵守圣经的。那在旧约时，当一个父亲那拥有一个大的王国，那个孩子出生在这个王国里，他一出生就是儿子。但是那个儿子那并没有，那如果他品行端正的话，他就会成为父亲所有产业的继承人。但首先他的品行必须得被证明。那么这些传道人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儿子的设立。那但是他的品性没有被显明为正确的话，他就不能继承任何东西，他就只是个儿子。那所以这位父亲那为了让他的这个伟大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那因为他有生意要做，他就找了个家教，那一个导师，那用在他的孩子身上，那他找遍所有的地方，直到找到最好的人，因为他儿子的教育，那以及他儿子的未来，那都取决于这个孩子得到了什么样的训练。那今天在神的国里边也是这样，当我们生在神的国里，神就会为教会寻找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导师，那就是圣灵。那圣灵是教会的老师，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当然了，圣灵是老师，但我们却用教皇主教等等替代了。但圣灵他是基督身体的导师，是抚养者，是老师。如今那些被圣灵引导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那现在是圣灵在教导教会，那这个老师必须得是个诚实的人， 那都不能只是个希望父亲能去夸奖他的人，而是一个对着父亲诚实的人。那如果孩子不顺服，他会羞愧满面的走上去说，先生，我很抱歉给你这个消息，但你的孩子那真是太拖了，他什么也不听，他什么也不关心。那样父亲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那我们被分开了，那去到了90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那当圣灵带着教会的品格记录来到父神面前时，那圣灵又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那这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点恶心，但我仍然想告诉你们，这是在我心里边的。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用油纸烙了玉米饼子，那油纸是我们那把肉皮那还有培根的外边那煮了然后弄出来的，那配上黑耳豆吃。我记得每周六晚上我们都会在一个那雪松浴盆里边来洗澡，然后妈妈给我们一大勺的蓖麻油。我讨厌这种东西，我真是无法忍受的。那轮到我的时候，那一大勺油腻腻的东西，那我会捂住鼻子，我说，哦，妈妈，我真是受不了，就让我恶心。他说他要不让你恶心，就不会给你任何利处。那传讲福音也是这样的，那如果他不让你恶心，那他就不会对你有什么益处。那今天我在想，当圣灵来到天父面前讲述我们在教会里所有这些混乱争吵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我在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他是公义的，神可以信任他，他一定会说真话的。那他来到教会面前，他说，啊，那些自称是圣洁虔诚的女人，那在后院穿着一条看起来那极其不道德，那被称为短裙的小衣服，那在他们的院子里边割草，那他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那我讲了这个你们会恨我的，但你们到了那里会爱我的，因为我说的是真理。这是一种耻辱，是一种羞耻。啊，你说啊，那些女士们，那么穿阔腿裤，你们管它叫什么？你知道圣经上说女人穿戴男人的衣服是可憎的吗？怎么回事？这在以前是错的，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我并不想伤害你们，但为什么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认识你们五旬节派的人时，那是你们女人知道剪头发是错的，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吗？圣经并没有改变，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个老弟兄，那传道人曾经唱过一首歌，他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那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低了栅栏，就是这个开始的。那过去基督徒去看放映机的电影，去电影院那看这些世俗的胶片电影是不对的，那魔鬼是个聪明的家伙，他直接把这东西带到你家里边的电视上去了。怎么回事？这圣灵来到天父面前时，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那以前基督徒的妇女在脸上那涂什么粉是不对的，什么东西你们知道？我不知道，那涂在脸上的那种的东西，我妻子关于这个的说我的，那不涂那种东西，那我想不起来叫什么了，是化妆品，那瓶底那饼子什么的，那涂在你脸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以前都是错的。那位父知道他的教会做这种事时会怎么想的？那以前那女士走在街上，你可以从她走路的方式和的行为看出她是个基督徒，但今天他们看起来都一样了。那前不久一个女人对我说，她说不然那种除了这些衣服，他们不再卖其他的衣服了，他们仍然卖缝纫机。 你没有任何的借口。Shit！ 你们怎么了？我们放低了价了，哪里出问题了？你知道的是真的，肯定是的。那我想离开这个话题，那在我讲的更深入之前，那你知道吗？那一位女士，都不想让你们生我的气。那神祝福你的新姐妹，我必须得诚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穿着他们在街上穿的那种性感的衣服，那个罪人看见你，而你穿着那样的衣服，你知道你会在审判时因为与那个罪人通奸而承担责任吗？耶稣说，凡看见女人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那如果你这么穿戴，你就是有罪的，因为你把自己摆在那儿面前。你查考一下经文，看看这是否正确，是真的。哦，你可能纯洁的像百合花一样，没错，但只要你用这种现在的东西来把自己来穿戴成那样，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神在已经离开了教会。你们周三晚上待在家里边看这些的电视节目，什么十月苏西有卖苏西或其他什么疯狂的东西，这表明你的脑子里边在想着什么。没错，你们观看这些疯狂的东西，像什么亚瑟高弗雷这种，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把这个叫做美国主义，还有阿尔维斯普雷斯利他的什么浑身是劲的摇滚乐。你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让他们渴望那样。如果圣灵把那颗心充满，他就不会再有那种的渴望了。圣经说，人若爱世界，有世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有人说，你干嘛总是老挑剔女人呢？好，我们男人们，现在轮到你了。一个男人让自己的妻子抽烟，穿着短裙，这说明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根本算不得什么男人。没错。哦，我还以为你是你家里边的管家者。那看来那有个新的管家者。发生了什么？你觉得这个圣灵会怎么样呢？他在神的面前像先知一样红了脸，那带来这样的消息，说了重生的教会，他成圣的子民在这种的地方自甘堕落了。然而你还在想，为什么美国没有得着复兴呢？真理就在这儿，求神怜悯他的百姓。神怎么能把他神圣的恩赐托付给一个建立在腐朽基础上的教会呢？除非教会被清理干净，先在神的面前变得正确，否则永远不会来到教会并带来一场复兴。教会必须得这样。我最后离开这里，那传教这些是弟兄们的工作。那我们继续。那瞧，那他就在那儿。我真是喜欢那种老式黄樟树般森林深处，天色碧蓝，除灭罪的信仰。没错，我要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现在注意，那这个导师如果来到父亲面前，如果儿子做错了事儿，孩子不顺服，那一定会怎么样的把头转在一旁说父啊，我真是不愿意把这个消息带给你。那时候那个不顺从的孩子，那父亲会怎么做？那都会羞愧的低下头。现在让我们换个思路，那如果那这个导师来到父亲面前，那他说，哦，先生，你的儿子真像你一样，哦，你教子的行为就像你一样，那他喜欢那里所教导的东西，他喜欢用你的方式来经营农场。哦，那说的通俗一点，他跟你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简直就像你一样。你是不是圣洁的神？他相信自己要圣洁。你是伟大全能的神，他对此说阿们。你是一位伟大的神，行各样的神迹的，相信每一句话也是这么遵行的。哦，这会让父亲多么的高兴。是的，那是我的儿子，肯定是的。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个男孩，那如果他一直是个坏孩子，那不是父亲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就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继承权。那你们弟兄知道这是圣经里的。但如果这是一个顺服的儿子，那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他就会被带到一个公开的地方，那到公众面前，那里被放到高处，那父亲会在那儿给他穿上袍子，那要将他自己的儿子来领养进他自己的家里。那儿子的位置被确立后，那这儿子的名字就跟他父亲的名字在支票上一样有效了，因为他已经被证明了他是顺服的，那他的名字也是有效的，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这就是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的意思。那注意，那神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做什么事，除非他自己先做了。他宣判了人类的死亡，于是他就道成肉身替我们受死。那他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他自己的家庭，那他把他带到变相山上，一个在公众面前的高处，他带了三个地上的见证人。那三是一种确认，我们知道的。他有三个地上的见证人，还有三个天上的见证人。他在那里给基督穿上衣服，他遮盖了他，他的衣服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放光，那的袍子被加在了身上，那表明父已经接受了他，他以父的事为念，只做父所指示他的事。神与他同在，彼得在五旬节时说，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和迹象，将他证明出来。耶稣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示我，那我就照做顺服。哦，如果今天的教会也这样的话，那有多好。顺服神，在圣灵里敬虔，那在那些困境中，那在那不敢开口的时候，那就像个绅士一样，你站立在你应该站立的地方，像淑女一样，你选取了这个的位置，不是跟世界在一起，而是跟基督在一起。对世界有事情的事，你看自己是死的。那各种聚会聚集时，那么传道人站在那里，你们的聚会那开始说话，反对超三之事，反对这个，说这是个另一个时代的。你站稳你的立场，神必尊重你。哦，想到大卫那绕着约柜跳舞的那天，他的妻子嘲笑他，但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肯定的，你也不能既跟人又跟神站在一起。你要是人的仆人，就不能成为神的仆人了。如果你是神的仆人，就不会成为人的仆人。他站在那儿，神遮盖了他，给他披上了不朽的衣服。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明神已经接受了他。那现在注意，那让我们讲回来一点，那时间差不多了，但我想给你们讲点什么。那彼得变得很兴奋，那超自然的事情做了。那摩西和以利亚站在那儿，两个已死了很多年的人，那在这里他们站在那儿，是活着的，跟耶稣一起站在那里，是两位见证人，两位世上最伟大的先知站在了旁边，观看神正式接受他自己的儿子，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交在了手中。他会为你做同样的事。如果你接受圣灵后站在这里，让自己成为基督徒，并像基督徒所应该做的那样做，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上，让你的眼目仰望天国，让你的裤腿膝盖的地方都磨破了，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么总有一天神会把你带到另一边，给你个能力和恩赐，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与你同在。这就是设立了儿子的地位。哈利路亚。哦，现在感到兴奋了。是的，他必会那么做的。 他应许过了，他是永不失败的神。哦，教会错过了这个，就说啊，我说方言，我现在得到了，你才刚刚开始。肯定的，这正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发现人们如此反对超神、反对神的事，因为他们不顺服。如果他们生活在他们应该所在的那片领地里边，他们就会认出这些事。那注意，神遮盖了他的儿子，而彼得一看到超三之事发生，他就变得兴奋起来，那就像地上的教会一样。那只要让一点超三的事情发生，他们就会变得很兴奋起来。那彼得说，主啊，让我们拉三座帐幕，那我们现在就去造一些宗派吧。那我告诉你，我们要在这里边搭一座帐幕，那给所有守安息日、那守圣日、守律法的人，那我们要为所有要敬拜律法的人搭一座帐幕，那这是一个组织。那然后我们要为所有想要敬拜先知的人搭一座帐幕，然后我们要为一切想敬拜基督的人再搭一座帐幕。这不正像今天一样吗？各种的宗派拆散了弟兄之爱，那个说我相信守安息日，另一个说我不想吃肉，还有一个说你不能够喝软饮料，那就说你必须做这个，这个又说你必须做那个。宗派画出了界限，画出了分割的线，那如果你的心是对的，那剩下的事情就会是正确的。我们是印第安纳人，我们这里边有橡树，那橡树的叶子整个冬天都不会掉，到春天来临时，你并不用摘掉旧的叶子，才让新叶子长出来。你只要让新的生命到来，旧的叶子自然就掉下来了。你只需要新的生命。那如果那新的生命，你所认为你已经得着的新生命，不符合神的道，你得到的就是错误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会产生基督的行为，会产生基督的信心，那会让你的行为像基督，会让你爱他，他会在你的生命里边居首位，你的目标、你的动机以及一切都会完全的不同。这全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当彼得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那你注意到吗？他正说这话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要转头离开摩西，也就是守安息日的人还有守律法的人，转头离开那些旧约中的先知，那是神的公义。摩西代表律法，那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你在律法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律法的，你不能做任何事来拯救你自己，靠神的恩典才能救你。那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凭自己在做，那这跟神没有什么关系。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想，那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本来就要我的头发长起来，要想看起来像个基督徒，那这如果不是从里面来的，很快就会消磨掉的，肯定会的。那如果有那种我比你更圣洁的态度，那是不对的。但如果基督的灵进来，他就会带来实际的新生命。那并不是什么律法上的东西，而是在你心里边会萌发出来的东西。你会远离这些现代巴比伦建筑的墙，反正他要倒塌的。那我觉得心里边要讲一讲这个。那不久前我去了印度，那刚到印度我就拿了一份报纸，在三天前他们在那里发生了地震，但在地震发生之前，所有的小鸟都从巢里边飞了出来，那去到了田野还有树上，那所有站在大石墙周围的牛都出去站到了田野中，远离石墙。地震来的时候，那墙都倒塌了。神在预备要存留那动物的生命， 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墙上手写的字迹，教会在宗教行为还有各族的宗派中沉沦，他失败了。如果神能在墙倒塌之前警告一只鸟、一头牛、一匹马、一头羊、那条狗、一头驴，让他们离开墙，从里面出来，进入基督里，跑到他怜悯的中心，就是哥哥他去那里呼求。不管你在为了公会或无神学派待了多久，跑到哥哥他，直到你整个的人都被改变了，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阿们。我不是在阿们自己，但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没错，我们肯定会有鸟的勇气，或者说动物的勇气。如果他们能凭借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神更能通过圣灵做什么工作呢？那现在注意，我们继续。律法是警察，律法没有任何恩典在里面，他告诉你你是个罪人，这只是告诉你你做错了。这是个警察，把你关进监狱，但在里面没有恩典能让你出来。你凭自己无论做多少事都帮不了你自己，豹子无法舔掉在皮肤上的斑点，那只会让斑点变得更明亮。所以律法把我们关进监狱，恩典把我们带出来。我不要律法，我不想被律法审判，我永远无法承受那个。那律法只能说你有罪，你就必须得死。但以利亚代表什么？以利亚代表了神的公义。那这位严厉的先知有神的信息，他站在山上，那王说你知道吗，我要派人上去来抓下来那个圣棍们。他就派了五十个人上去，等他上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以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烧灭你们。公义，那么踏在了不该踏上的土地。你想要这个吗？肯定不想。哦，王说或者也许正好是有一场暴风经过，就是这是一场自然的事件发生了。这又派了五十个人去，以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又有五十个人被烧灭了。那不是什么风暴，那是神的公义。他们踏在了他们不该踏的地上。你知道有句谚语，很好的谚语，说愚昧的人穿着钉子鞋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那是真的，愚顽的人。那这些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是帮圣滚轮或什么神医或什么亵渎的名字说那种的话，但天使都不敢对此说一句反对的话。但愚昧的人穿着钉子鞋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你们牧师们会站起来说，那是一帮心灵感应，里面什么也没有。愚昧的人穿着钉子鞋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肯定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凡是他们中的一个绊倒的，倒不如把一块大磨石拴在那边的景象上，沉在深海里。神在那把他的儿女带到一个地方，那预定了他们，他遮盖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那么只有愚昧的人才会说那种的话。那他做了什么？你们想要公义吗？你想要律法吗？律法无法拯救你，不先生，我不想要公义，在公义下我是罪人，但称颂主的名，我借着恩典是个基督徒。这扭转他们的头，那是一幅可怕的画面，但当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能为你做什么？他可以抹去你一切的罪，他可以除掉你的罪恶感，他可以把神的律法变为义，他可以把神的公义放在他自己身上，并承担你所犯的罪。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代表什么？神的爱。我不想要他的律法，我不想要他的公义，我想要怜悯。 我的呼求是神啊，不要审判我，但求你怜悯我，不要给我公义，我已经被定罪了，但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怜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律法已经过去了，回头看，律法没有了，公义没有了，因为这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你们只看见耶稣站在那儿，那是神对失丧世界的爱。朋友们，他本不需要去了哥哥他，他并不需要去了哥哥他，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爱你，他爱我，这是为什么他去了哥哥他。大祭司不知道，他在嘲笑耶稣的时候，这正是给了他最大的尊荣。他说，我们看看那个行神迹的人，他们用块破布蒙住他的眼睛，有个罗马士兵用棍子打他的头。他说，你这看异象的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相信你，那是魔鬼在说话。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能力，但那个小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耶稣转过身发现了他，他就得着了他所求的怜悯。肯定的，大祭司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没错，那如果他救了自己，那别的人就会失丧了，他舍弃了自己，所以他能够拯救别人。如果他救了自己的性命，我们就是失丧的，但他舍去了自己的性命，使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姐妹，那没有诗人，那他们都疯了，想找到个词来表达神的爱。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其中的一个他曾说，世上海洋当作墨水，地上万径当作笔杆，天上诸天当作纸张，为要书写神的爱，又会用尽海洋所有的墨水，铺张诸天，展开穹苍，也难受神的慈爱。这是爱，不是对彼此的爱，不是对世界的爱，而是神的爱。对你妻子的爱是非流的爱，对神的爱是爱加倍的爱。这种的爱高出百万英里，每种在加倍的爱之外的都是歪曲的爱，都是有尽头的，一切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人类的爱有开始有结束。哦，永恒可称颂的神呢，神的爱没有开始，也永不会有结束。当海洋涌进沙漠，那世界充满了罪恶，直到诸天都转离了他，他在太空中摇摇晃晃地走出去，像个醉汉回家一样。神的爱就会仍然长存，圣徒跟天使同场。男儿女们，今天就听我作为你们弟兄所说的，把你们所有的主意，你们的感觉都丢下，找回神的爱。我宁愿要他的爱，不要他国中的一切恩赐，把他的爱给我。这正是今天世界在寻找的，就是看到一个真正的爱彰显出来。当你有爱，这爱能赢得许多的灵魂。当你有爱，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有太多人造的爱，我们有太多的那种的爱，那种非流的爱，试图把它变成爱加倍的爱。我们需要真正神的爱。那前段时间，在北方的大森林里边，曾经打猎的地方，我有个朋友叫伯特考尔，他是和我打过猎的最好的猎人之一，他是个完美的追踪者，而且他愿意风雨无阻的跟你在一起，他熟悉树林，但他是我见过的心地最残忍的人，他会为了那让我大呼小叫而射杀小鹿。那射杀一只小鹿并没有什么错，如果法律规定你可以射杀小鹿，那就没问题，那杀小牛也是可以的，亚伯拉罕杀了一头然后端去给神吃了，绝对是的，那没什么问题。但这不是单纯为了作恶而去杀一大群的小动物，那是你的态度，是你的目标还有动机。那今天的教会站在同样的东西上，如果你对神的目标和动机是正确的，神带就会像泉源一样流淌下来。没错，但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的教会，我想把它看作我的地方，我要把它看作是我的，不是那样的。 而是神的爱进入我的心里边，这时他才会来。那伯特非常狠毒，有一天我去到那里，他做了一个小哨子，他给把那小哨子吹的像只小鹿，也就是幼鹿在哭着找妈妈一样。他吹这个小哨子，我说伯特你不会用这个吧，他说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他说你胆子太小了。我说伯特这不是我胆小，而是你太残忍了。我喜欢你作为一个人，我觉得你是个好伙伴，我打猎的好同伴，那森林里边真正的男人，在让睁不开眼的暴风雪中，我相信你，你是个好人伯特，但你的心不对。他说你就是太胆小了。他说喜欢看他们被打翻的样子，我知道他在撒谎。那天我们去打猎，他拿着这个小哨子，我们打了一上午的猎，连个脚印都没见到。到于中午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吃午饭，那里有一小片开阔地，那是裸露的地面。他伸手拿起了哨子，那雪就像现在地上的雪一样，也许没有那么深。那他把这个小哨子拿了出来，我想吼吼，然后他就像小鹿哭着找妈妈一样吹了起来。当他吹出那种哭声的时候，那就在对面大约40码远，那也许没有那么远，那一头大母鹿，那是鹿妈妈，站了起来。哦，那看起来真漂亮，大大的耳朵，棕色的大眼睛，脸上大的血管。那我注视着他，那是什么？他听见了婴儿的哭声，他天生就是位母亲，他不是个伪君子，他是个母亲。那孩子要其他的时候他是不会站起来的。他做了什么？那伯特用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容看着我，那然后他拉开步枪的枪栓，把那子弹填进了那 3.06 口径的枪膛里。哦，那是个神枪手。我看到他端平了瞄准镜，那准星瞄准了鹿妈妈的心脏。那母鹿走了出来，走到了开阔地，看着换做别的时候他是不会走到开阔地的，他害怕。但那是什么？他是位母亲，那有孩子在哭，他在哪儿？他有麻烦了，他冒险，他走到了开阔地。我看到他侧过身子去，等到我看到伯特那只那稳定的手，我小无神的不要让他这么做。伯特你怎么能这么残忍？那个妈妈在找她的孩子，而你却要把她的心脏打穿，你怎么能这么邪恶？握着那把步枪，我转过了头，那么无声地说，我说主啊，这人怎么能这么邪恶？那我知道只要一扣动扳机，那个子弹就会把她的心脏给打飞出去。他就在那儿，他看到了猎人，他阻止了他们，没有先生，要换其他的时候他会像一个表演逃生艺术家霍金尼一样马上消失。但是什么？他是一位母亲，他在里面有某些的东西比生命更重要。他的孩子有麻烦了，他在找那个孩子在哪儿。我等着等着，那枪一直没有响，我回过头看，我见到他的步枪就像这样，我看着他，我看他眼泪顺着他脸颊流淌下来，把枪扔到地上，抓住我的腿说 Billy 我受够了，我实在做不到，求神怜悯我邪恶的心。就在那片雪地上，我把那铁石心肠的人领向了基督。今天他在那片树林里边行走，他成了一个真正可爱心地温顺的基督徒。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在那儿，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爱的彰显。那不是一个伪君子，不是装出来的，那鹿一受了一点惊吓就会跑的，那这是一个真正可以显示真正纯洁之爱的母亲。弟兄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寻找能够像这样展示出神之爱的男人女人。哦，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我真是不能再讲了。 哦，你们今天明白了吗？基督是不是比生命更重要？你们能把它彰显出来吗？不管别的女人是否说你要太老土了，那不管那些女人说这个恋爱是别的，你们愿意从心里面展现出进入到你生命中的爱吗？你能在那个时候站立起来吗？这就是在审判之日里那要站立的。在大的试炼的时候，神要的是能显示他爱的儿女。让我们低头片刻。我在想，就在我们祷告之前，这会场里边会不会有一个人，我知道有的，那愿意说，伯兰弟兄，我一直是个基督徒，是的，我相信神，但在我里面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我还是有脾气，我还是有恶意嫉妒，那有什么地方，那我对我的邻居怀怨，我在我自己的宗派里边待得太久了，我太自私了，我的生活一直不对，真的，我想要神的爱，使我可以向世界展示出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想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为基督而站立，就像那种我妈妈里面让她为她孩子所站立的一样，因为她是真实的，她是个母亲。如果你只是加入了教会，或者你只是做了一些的承认，你却真的从来没有过这种基督在你心里边的经历，而且想要这个，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呢？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你女士，你先生，你女士，还有你我的姐妹，你姐妹，神祝福你。在这里的这位姐妹，后面的是的，没错。那在我左边的，主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带孩子的姐妹，神祝福你，后面的女士。哦，主啊，是我神呢、啊？神祝福你女士，是我。成为你的仆人，把所有的世界从我世上拿走。主，我知道我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我坐在那儿看杂志还有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应该读你的话。当我在市中心购物四处闲逛的时候，我本可以站着祷告，神的赦免我，我现在举起手来说怜悯我，神的给我一些东西吧。神祝福你姐妹，给我一些东西。神祝福你姐妹。哦，主啊，给我一些东西，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那时候我妈妈一样。这是在他里面的，神祝福你弟兄，这是直接来自他里面的，他并不需要假装什么，他直接面对死亡。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母亲，神祝福你女士。是的，你在做什么？他看到你了，肯定的。主啊，塑造我，现在就拿起我，雕琢我。主啊，我成为教会成员很久了，但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现在能明白传道说的是什么了，他在谈论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这就是那聪明的童女灯里边有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我有，但我的生命证明我没有。我并不像一个英勇的基督徒那样站立，我的行为仍然像世界一样，我喜欢世界上的事，喜欢并享受他们在这些电视节目中开的这些玩笑等等，我享受。那如果你这么做，神爱甚至都不在你里面，这是圣经说的。你知道伯利·阿萨那是个爱开玩笑的好莱坞式的家伙吗？那像今天的高弗雷他们一样吗？那真希望我能在这儿跟你们一起有两个星期的复兴会，我想把那个拿给你们看，那是写在圣经里边的。你们想要耶稣吗？那你们真的想要他吗？朋友们，要真诚，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不管你宣称信主多久了，如果不在你里面，那你为什么不对神诚实呢？那让我告诉你，在夜晚时分站在这里的那位神的天使现在就在这儿。没错，他看到了你。神祝福你女士，他记录你的名字，你们诚实。不要只是举起手来说好吧，那也许我应该这么做。在你内心的深处，你对神真的是认真的，就会看你举手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东西回到你心里说，我是主，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的孩子，我要带领你，我会让你变得不一样，你的生命将会不同。你们举起手来了，你能够安静的站起来一下吗？我们来祷告。那没有举手的人，你们也愿意站起来吗？那确认的保持低头。那现在所有想要蒙今天的人请站起来。 伤痛破碎心灵，救我永恩典，救主，救。那你愿意站起来说主啊，你知道我现在需要什么才能变得更加像你，为之有脾气，为之有冷漠，为之有嫉妒，为之有自私，就现在把它从我身上除掉。我现在要来相信你，我还没有胆量站起来告诉我的老板我是个基督徒，我没有勇气站起来告诉那个批评的人他们错了，他们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主要让我成为像那样的能作为一个基督徒站立在岗位上，如同那头鹿妈妈能像一只真正的鹿那样站立。如果动物的爱，那动物对后代的爱，哦，天父啊，想想看，如果动物的爱会让他为了他的后代而站在死亡的边缘，那么神的爱又会怎样对待他所创造的受造之物呢？你今天会像那头鹿一样吗？在这里教会面前站立就位吗？那你说阿赞巴兰弟兄，那我已经跟我坐在旁边的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在一起喊叫了，那不管你做了什么，你是否有胆量，你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站起来说，是的，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我的妻子不管是谁，那他可能看到我在神的面前，我想要正确，我接过我的位置站在这里。神的，你看见了我，你知道我的错误，主要纠正那些错误。我不在乎邻居说什么，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不在乎教会说什么，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神的，你的灵现在在谴责我，告诉我说我错了。这是给你的邀请，你可能永远不会收到另一次的邀请了。那你们所有站起来，现在要谦卑，传道人们，基督徒们，所有站起来都要真诚。那记住，这并不是什么虚假的东西，这不是你自己假装的什么东西，而是你相信神接受的说的话，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是什么让你站起来的？这些年轻的女孩，这些中年妇女，年轻的母亲，传道人，基督徒们，是什么让你们站起来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现在坐在会场里边那个知道自己错了却不肯站起来的人，还有那个女人呢，他们会怎么样呢？那时会怎么样？到了末了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没有借口了。神已经在这里启示了自己，显明了他就是神。到了那一天会怎么样？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必白如羊毛。不管是什么，现在就向他承认，说主啊，我错了。我在应该站立的时候没有站立，主啊，我已经错了，因为我没有，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犯了罪。主啊，今天让我成为你的人，在我心中创造出在你眼中看为美善的事。主，我从今天起成为你的仆人。主，我正站在这里，在众人面前我向你承诺，你说过如果我在人面前承认你，你也必在父和众天神面前承认我。我错了，主啊，我站在这里求你除去我的罪，这可能是我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我想无愧地站在你面前，除了通过你的儿子耶稣没有别的道路。女人们，如果你们做错了，活错了，对神、丈夫或家庭不忠，站起来。男人们，如果你对妻子、家庭或神不忠，站起来。那你不妨现在就承认吧，总有一天他会被投放在天上的大屏幕上。很多人站了起来，现在让我们低头。主神呢，耶和华，我们在思想那伟大的名字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祭物。 主要这里这些站着的人们，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并不为站立而羞耻，他们站着愿意摆脱那些的东西，那些脾气、自私、冷漠、忽视，他们错了，主啊，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想要正确。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这是你的道，你不能反悔，主啊，你永远不会反悔。天地万物的审判者绝不会说任何错误的话。那么求你饶恕我们软弱的信心，让我们现在就往上走，进入了蒙祝福的地方。我们肩并肩，手挽手，心连心的站在一起。主啊，我将我自己放在这些站立的人群中。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你让我传道，他们听了相信了，并且他们来了，我将自己跟他们一起带来。主啊，请听我们神的，请听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把我们心中渴望的赐给我们。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要去到永恒的受造之物，我们的头已经朝着你带我们归乡的尘土低了下来，总有一天你会把我们从尘土中兴起来，就像天空中有一颗星星在闪耀一样。肯定你应许过你会做的，你一定会做的。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今天从这里边出发，成为新造人，有新的目标，有新的动机，什么都要照你的旨意去做。让我们怀着坚定牢固的信心站立，让我们行动起来，做基督徒该做的事儿。让我们成为邻舍的榜样，当我们经过时，让女儿们会说那是一个神的圣徒来了。如果真有这种人的话，甜美温顺柔和。那里边那楼对面的那儿，那在他里面是一位圣徒。如果说真有一个敬虔的人，那就是他了。生命证明了这一点，我是他的邻居，如此好的一个基督徒，能在这旁边生活是我的荣幸。神的，求你应允，主啊，求你现在教门里边所缺乏的东西放进来，使我们能够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式，把我们所缺乏的放到我们里面，把我们所不需要的拿走，把我们所需要的放进来，使我们成为英勇的基督徒。那比动物的母亲对待孩子所要做的更多百万倍。主啊，求你应允，我们需要你圣洁的力量才能够站立。愿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叫他赐给我们。当你们站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那不要太快坐下来，多思想几分钟。是谁让你站了起来？是谁使你站立的？那是什么？是谁做的？基督。是站在你身边的基督。那是让你内心改变的，就是基督。那站着的各位，你们是否全心相信？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相信现在基督把你身上的问题都从你身上拿走了，让你从这里面出发，那可以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在余下的日子过着甜美谦卑顺从忠于基督的生活吗？那如果你相信，我希望你再次违背万有引力的定律，那你心里边的东西就告诉你，那么你举起手来说，我真的相信，从这一刻开始我将成为他的人，我身上错误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我现在可以那去到与基督同行的位置。神祝福你们百分之百，到处都是举起的手。好的，现在你们是他的了，现在所有的罪都已经过去了。那有件甜美的事，我注意到也许是一个母亲正在站着，那还有你们所正在祷告的那个小男孩流出来，他的眼睛都变红了，他跟妈妈一起举起了手。哦，我真太高兴了，圣灵在这里抓住这些小家伙，那瞧这意义很不同，他如此的真实。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现在去吧，做一个真正英勇的基督徒，愿神使你们勇敢的魂得着安息。有一天如果耶稣单眼 如果尘归尘，土归土，地归地，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我是奉基督的名说的，阿们。神祝福你们，大家请坐。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好像被全部洗刷干净了一样。那这道所做的，那就是彻底洗刷了我们里面，找到那些软弱的地方，我们承认了他们。那教会继续向前，教会必须继续向前，勇敢地活着，在你的职分上忠心，全心的爱主。神必将你所愿的赐给你，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在他面前行动正确的人。你们相信吗？就多么的好，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甜美。我现在告诉你们，牧师，我以为路易斯安那州是佛伯特的摩尔弟兄，那位个曾经走进去过的最甜美的教会，就是那种真正甜美的灵。那我以为那是我唯一走进去过的有那种灵的教会。但自从我来到这里，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你们有着最甜美最温顺的，那如此的准备好了，这说明在你们后面有一个好的福音教师将你们锚定在道上。愿神祝福这样的人。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他说，是的，主。主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他们。人靠什么而活？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那这样才会养出真正强壮的羊。我真为你们高兴，神祝福你们。那聚会并不是都靠传福音的，那牧师也是。那现在我要我们亲爱的萨姆罗尔弟兄到这来，那说他想说的，那祷告卡将在今天下午6:30到7:00之间发放。那在我再次见到你们之前，愿神使你们勇敢的魂得以安息。请为我祷告。